更渴望你圣灵像雨水一样大大的浇灌，使这地能够看见神的大能，看到神的祝福，看到更多能够蓬勃发展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你掌权，不管是好天气不好天气，主，我们的心都对焦于你，帮助我们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，不是在感觉上，不是在眼见为凭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信心才可以讨你喜悦，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定睛看耶稣，紧紧的跟随主。我们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给圣灵保惠师，我们心也打开，透过真理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一处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4章了哈，来，我们看到24章跟23章是有关联的，因为它是约伯的回答。那昨天你看到约伯的回答呢，也是非常的直接，那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多的提醒在当中哈。啊，约伯呢到24章呢，他又再讲一遍，讲到他对生命的观察，对这个世界的观察，他发现到很多的不公、不义、不平的事发生，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搅动在当中。特别他自己就是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嘛，但是这个三个朋友啊，还有别人呢、啊，都来取笑他、羞辱他，他有冤呐、啊，他有冤屈啊，不晓跟谁来明呐、啊，要跟谁来讲。所以他心里面很多的难过，然后呢就开始在回答他的认知、他的观察，对这个社会、对世界的观察。所以他看出这世界真的充满不公、不义、不法的事。那怎么去面对呢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今天呢分为几个段落哈，那总共呢有25节，我们一起来细细读神的话，从当中得到很多的指引启示在当中。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看第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全能者既定其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，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，殷勤寻找食物，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，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，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，终夜赤身无衣，天气寒冷毫无遮盖，在山上被大雨淋湿，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，抢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，使人赤身无衣，到处流行，且因饥饿扛抬何捆，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，自己还口渴。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，受伤的人哀嚎，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他又再次回答说，他发现到全能者就是上帝，这位全能者呢既定这个日期刑罚的。好，他说为什么神不要让这个认识他人看见那个日期呢？其实英文你看到是坏出现，用直接翻译出来就是，为什么全能者不定下审判的日期呢？为什么全能者不要让我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我约伯认识神，好不好让我有生之年看到恶人遭报，看到邪恶人呢他是被审判的，这日期呢神你可不可以 set up 把它定下来，让我眼见为凭，看得到真的是神是公义的神，审判的神。所以他第一句就讲到这件事情，他的观察盼望他有生之年看到神为他伸冤，看到神呢是一个审判人的上帝对错呢一定要分明的。这是约伯第一个期待，他第一句话讲这个，然后再来就开始讲到很多不法的事，很多恶人做恶事，这些人大概做了什么事呢？他举例很多了。好，第一个出来了，第二节，有人挪移地界。我们看读了圣经呢，特别是在旧约时代，挪移地界是大罪啊，大恶啊，这个是产啊，这祖产呢、啊，是给他们祖先啊，这个儿女的祖先给儿女的，你怎么可以挪动呢？你贪别人的这个地呢，是很大的错，很大的恶在当中。有人有犯这个错，再来呢，他说抢夺群羊而牧养，约伯在讲什么？我就是嘛， 忽然间这些强盗土匪就来了，把我的家里面我搜刮一空，无论是骆驼啊、羊啊、驴啊，全部都被啊这个搜刮一空的。所以他心里面很多很多的难过在当中。这个就是不法的事，不义的事，他自己也遇到这样的遭殃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到还有什么事情呢？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强取什么寡妇的牛为当头。还有第四节啊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人的平民，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。三种角色出现，第一个是孤儿，第二个呢寡妇，第三个呢穷人。你看到约伯其实蛮会观察的，他看世界很多的不平，社会很多的不安，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失去了公义。像孤儿呢已经没有啊东西可依靠， 也许他家里就是靠这个驴在谋生了，有人又把他抢去，然后呢要强取寡妇的牛，寡妇也许就靠这母牛在生活了，也许靠那牛乳在卖了，那唯一的你看到你以后搜刮一空了，把它当什么，当头就抵押品，很糟糕的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穷人离开什么正道，穷人就是很穷了，而且离开了什么该走的道路，然后去做邪恶的事，离开正道，而且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，因为没有地方去，都躲藏啊。你看躲藏这个躲藏那个地方，因为连屋子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他又细细观察这些贫寒人，就是贫穷者，如同野驴出到什么旷野。为什么出到旷野又像野驴呢？很简单，后面讲说殷勤寻找食物，因为没有饭吃啊，又没有食物，家里没有东西了，只能到野地去啦，好像到处当流浪汉一样被赶到野地。那为什么去？因为啊没有东西吃，又为着儿女没有东西吃，然后到处去啊找那些有东西吃的地方。野地怎么会有东西呢？野地可能就是野菜啦，一点点东西啊。你看到就是不公不义不法的事就产生在那个当时的时间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到现在，你看到他发到这世界真的很多的不公平，穷人呢已经够穷了还被赶走啊，寡妇了已经够啊没有依靠了又被抢走。你看到这些事情在我们社会会不会有啊？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啊？有吗？每天你看新闻啊，世界好像一直在大战当中，对不对？这边讲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怎么样，好像似乎都是哇那种怒气啊，那个不安不平好像一触可发，好像 很多的不平在当中了。所以要注意这些事，这个是从大的一直看到小的都可以看见。好，第六节想说收割别人田价的禾价，摘取恶人余剩的什么葡萄。这些人是指谁呢？就是那穷人啊，指那些困啊平民啊，这些啊寡妇啦、啊、孤儿啊，他们是弱势团体啊，他们已经非常弱了，你看到吗？没有东西吃，然后呢他又为这些邪恶人啊在田间什么在收割庄稼，已经饿得不得了了，为别人收割这些食物，但是呢又不能吃，再来呢又摘取恶人剩下的什么葡萄，那个卡卡角啊，剩下一点点的摘取这些东西，可能糊口啊。你看到这个就是社会的不公不义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更惨的是第九节、第七节，终夜赤身无衣，然后天气寒冷，毫无遮盖。终日是指这些人呐、啊，穷人呐、啊，他们终日都赤身无衣。那为什么不穿衣服？很简单嘛，衣服都没了，当什么？当头了嘛。当了抵押品呢，连衣服都没有啊！然后太阳晒呢，哇就没有衣服；然后下雨呢，也没有雨衣啊，所以就赤身露体嘛，哇跑来跑去。我有时候我们去短线看到一些穷苦的村落，就看到这些嘛，孩子是光溜溜的，为什么不穿衣服？你讲的话很好笑啊，就是没有衣服可穿嘛，不是不穿衣服，为什么不穿鞋呢？因为没有鞋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世界真的有很多的贫穷。特别最近有人说啊，已经有啊2亿多人是在贫穷、极度贫穷的当中，可能会在饥饿当中死去，就在我们的啊这个世界。我们台湾感谢主哦，神护台湾了，主耶稣保护台湾，我们还吃得有余啊，我们吃的还剩下一缸贵啊等啊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弟兄姐妹，这世界有很多的不平哦，这世界有很多因为政府也好，或是人的贪婪，造成很多不公不义的事。正是如此，我们要为着拥有感恩，那我们也有拥有要分享出去。 要给那些看到那些没有的，那连衣服没有穿的国家也有，连饭没有吃的啊，没有东西吃的也有，到处寻找看看哪个地方有吃的，为了儿女在寻找食物。好，再来更惨了，赤身无衣，就是因为没有衣服穿啊，当头去了哈，被人家典当。好，接下来天气寒冷，毫无什么遮蔽，天气寒冷，根本没有被子可以盖。哇，这个会冻死人的啊，非常的凄惨。再来呢，在山上被大雨什么淋湿，因为没有避身之处，等于说没有屋子了，哦，所以他们只能到什么挨近磐石，哪边有山洞啊，哪边有山崖啊，可以躲躲雨啊，好像到处啊流浪啊，到处把遮个什么棚子，能够遮风避雨。这个就是他观察到的，这是会有很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在产生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该观察，有这些邪恶人在这世上会做出什么事呢？又有人，就是指邪恶人，从母怀中抢夺什么孤儿。哇，这个穷人的唯一的就是孩子了，那又把他什么抢夺出去，抢他的牛，抢他的羊就不用说了，还抢他的孩子，你看多么糟糕。而且抢取穷人的衣服当抵押，又再讲一遍，这个就是他观察到的。那这些人呢，就赤身肉体到处游行，就是到处流汗，因饥饿呢又帮人家杠抬河捆，你看他又收割做这个，但是肚子是咕咕咕叫的，不能吃啊，因为是恶人的什么这些田地嘛，没东西吃，还帮人家做苦工，但是没有饭吃啊。好，这些人呢还做什么事你看到吗？那说那些人也是代表这些他们这些困苦人，在邪恶人的墙围内造油，或者呢在那边榨酒，自己呢还口渴，汗流浃背，有没有？没得吃。所以可以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图面吗？你看这些有钱有势人继续什么压榨穷人，穷人连肚子都饿得不得了，但是不能吃这些东西，那连衣服都没有啊。这个就是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当奴隶了。这种情况发生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好多好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好，再来第十二节，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，受伤的人哀嚎，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。好，这边讲到一点这一段的结论了。他说多民在城市有人哀哼，代表这个城市是什么城市？ happy 吗？没有，悲伤的城市，悲惨的城市，很多人聚在一起，但是这城内呢却很多的深渊，很多的呻吟，而且很多受伤人在哀嚎。好，那这边说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，那英文直接讲说神置之不理，那不吭声，好像不吭声，不会指正这些错误或是邪恶人的恶行在当中，好像神就 keep silence， 什么话都没有说。那到底神在哪边？其实有两个意思，就是约伯找不到神嘛。昨天不是读到这个约伯找不到神啊，约伯很盼望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神住哪边嘛，我去找他嘛，跟他理论啊，他为我伸冤也好，你告诉我他住在哪边。约伯找不到，所以约伯在这个地方引述一件事，我也找不到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因为这些不公不法的事现在临到我身上，我很想找到合情合理的答案，可以为我伸冤的一个台前审判台，好不好？那个法庭在哪边？告诉我好不好？约伯在讲这个。第二个是在讲什么呢？他发现到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公不法不义的时代。你们三个人讲的说恶人就恶报，没有啊，这些穷人啊，寡妇啊，痛苦人啊，整个城市都在哀哼当中和在呻吟当中。你会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三个不是很会论理吗？告诉我这到底神在做什么？他就不在了，他在质疑这三个门的讲法，三个朋友的讲法，这是他所观察到的。好，讲到这边，弟兄姐妹，神在不在啊？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对神要有信心啊。从我们这几天我们也读到，神把日头照给什么好人，也给什么歹人，因为他是完全的神。好，他不因为你做一个坏蛋，雨水就不在你的田地了，他一样降雨水给你，只是神要你有机会能够认识他，悔改归向神。但是这个时期多久呢？是在神的主权当中，也许很快你就不见了在世上，也许可能到老了 还主享长寿啊，然后呢肥嘟嘟的然后死了，那也没有什么样的遭殃，也没有什么挣扎，就这样过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人都有意识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逃了了今生，逃不了什么后面来的审判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心怀不平，想明白吗？大家都会遇到审判，有一天会在基督台前全部交账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。跪拜是什么意思？来人啊，拖出来，就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在神面前全部什么跪下来，无论好人坏人，全部都在神面前真相大白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什么审判，会在基督的台前，我们要跟神来交账，就是说明我一辈子怎么过生活的，你怎么样过的，你跟人的关系如何，跟家人的关系如何，你怎么样善用你的身体的，那我们都要交账的。你的钱怎么用的，都要在神面前万口都要承认。在讲这个，所以不是神置之不理，而是神的爱，神的恩典够大，长过高深，盼望邪恶人也有机会什么认识神。今天你不要神，神还是给你机会，一直到你的时间已经定规了，到了你不接受，到了地狱之后就没有机会悔改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最凄惨的地方。所以你昨天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恶人呢，他说我不要神，有没有？邪恶人呢，就是不要神，他下地的地方啊，不是他行恶，是他不要神，神都已经伸手要救他的，他还是不要。所以审判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抓住这个真理，遇到社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，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，他不是不吭声，而是他盼望好多人会下到地，怕有人传福音给他能够认识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机会。好，这个时代就是在末世，我们机会很多，怕大家能够抓住。好，接下来从13节一直到17节是第二段，约伯又细细的观察，看到邪恶的人做邪恶的事，好像神不出声，其实不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些人又有什么特质跟特征呢？约伯观察到13节到这个17节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预备，请。又
有
人
背
弃
光明，
不
认识
光明
的
道，
不住在光明的路上，杀人的黎明起来，杀害困苦穷乏人，夜间又做盗贼，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，就把脸蒙蔽，盗贼黑夜挖窟窿，白日躲藏，并不认识光明，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又有人背弃光明，那人是谁呢？等一下会讲。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，这种人是谁呢？好，他有特征，就是背弃光明，以光为底的意思。他们有个特质，就是不喜欢光，他们讨厌光，他们以光为底，而且喜欢住在黑暗当中，或者呢行在黑暗当中啊。哇，弟兄姐妹，光就是代表神的意思，我们需要神的光，我们需要神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就不会迷失，也不会走错。好，神就是那个光。但是这边说有人背弃光明，就是他不爱光，他离弃光，甚至敌对光。哪三种人呢？14、15节就讲出三种人来。14节，杀人的黎明起来，杀害困苦穷乏人，夜间又做什么强盗，然后15节什么奸夫等候黄昏，必无眼能见我，就把脸蒙蔽。所以这种三种人就是敌对光的，敌对神的，杀人的，强盗，还有什么奸夫啊。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些敌对神的人，杀人的他们就黎明起来，然后呢白天当杀手啊，那晚上呢专门在什么做贼啊，盗贼，就是这种特质。哇，你看不爱光，专门行走在邪恶的道路当中。另外就是奸夫，奸夫淫妇啊，等候黄昏啊，就喜欢在黑暗做这些啊羞耻的事，专门在行走在黑暗当中。而且他们自己的话哦，信你们家讲说，必没有人看得到我了，我做这些坏事，没有人知道了。 哇，最近不是有些人在看一些韩剧吗？哇，小三拍的美美的、啊、哇，婚外情啊，很多人听说韩国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啊，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呢、啊？那其实这是黑暗的、啊、走出黑暗的，因为人里面有罪心。嗯，拍这些东西会引导你的什么罪心？弟兄姐妹，信主之后罪心还在不在？答案是在，是不是？我们主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行，但是我们的罪性、罪根都是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主钉在十字架。嗯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，我每一天呢、啊，每一天呢、啊，叫身服我啊，每一天每一天叫身就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，所以各位祷告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。因为祷告我们是不喜欢的，我们喜欢做好多自己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。我们一辈子都有罪根跟罪性在当中，请大家记得认识自己，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依靠那个光，依靠圣灵保惠师，随时随在我们才能够胜得过。不要觉得今天胜过明天就不会了， No， 你要小心，一辈子都会有，一辈子都有这些罪恶的罪性吸引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自我自省，要常常靠着主活在神的光当中。好，其实你看到吗？这些奸夫淫妇呢，喜欢在晚上，黄昏到了、啊、黑暗来了，没有人看到了，我做什么都没有人在看呢、啊？哇，暴露在当中。他说必无眼、啊、无眼能够看到我，神没有看见吗？他的神看见了，一定看得一清楚，而且把脸蒙蔽呢、啊、遮起来，没有人知道我是、啊、这个奸夫啊，或是淫妇。这个就今天的社会很多的问题在当中、哦、好，接下来十六节，盗贼黑夜挖窟窿，白日什么躲藏，就被、啊、背弃这个光啊，并不认识光明。好，这个是盗贼杀人的或者奸夫的情况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讲到这些，我们另外比较积极面，在约翰福音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呢？凡作恶的便什么恨光，作恶的不喜欢来就近光。好，作恶的不喜欢靠近光。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的人，你很喜欢光，如果你偶然或是不小心跌倒了，你会马上什么跳起来，赶快又就近光。过去呢，我们呢真的是像猪圈的小浪子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喜欢这些世界的猪的味道，哇，这些东西都非常好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都很习惯。可是信主之后，圣灵住在里面呢，圣洁就来了，公义就来了，哇，清洁就来了。当你不小心讲错了一句话，圣灵就在里面会摇铃铛的，一直到你认罪悔改，我亮得很厉害啊，一直在心里面就觉得哇，好像不太平安了、啊。我讲的话是对，但是我的态度是错的嘞，里面就凉凉凉凉到你认罪悔改，这是圣灵内住的大能就在当中。过去不会啊，骂就骂了，很开心啊，越骂越爽快啊。可是现在不是嘞，你只要稍微讲错了，圣灵就会在里面来引导各位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是因为你跟圣灵走得很近啊，他会提醒。如果你把它压下去，凉凉凉凉凉凉凉，跟我都不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听圣灵的声音了，好吗？你就会回到过去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对圣灵敏锐的原因了。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，不是势力，不是才能，乃是依靠他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这个成事不只是做事工啊，做善事，包括对付自己了。我们必须要有圣灵，才能够胜过这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不然没有个人胜得过的。所以我们是何等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感谢主，我们活在新约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跟圣灵常常连结，大事小事都寻求他吧，大事小事都来依靠他吧，你就可以过一个圣洁、得胜、公义的人生。因为是靠圣灵而来的，不是靠你自己。你靠自己最不可靠就是自己了，不要依靠自己，自己是最不可靠的。过去我们都依靠自己，不是吗？ 跌得最凶的最惨的是依靠自己，不是吗？哇，我一定可以的，跌得最惨的要依靠圣灵，我们必须要依靠神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这个就是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因为我们知道我是谁，所以要靠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，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就是这些杀人的、强盗的、奸夫啊，这些恶人看早晨如什么？黑暗，就是如黑夜。而且他们晓得，就是他们熟知幽暗的惊骇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熟知，但是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当中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知道光来到世上，因为世人看到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见不爱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邪恶，那道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在此。所以有一天神会审判，神已经把光给你了，但是你就拒绝吗？这个是审判的地方，大家要注意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到了二十一节是第三段，你看到吗？约伯刚刚讲第一段，恶人的行径，恶人的恶行，恶人的行为，全部观察都讲得清楚。再来讲到第二段，特别三种人，你看，他又指出他们习性喜欢住在黑暗当中，那自以为没有人看到。好，到了第三段，约伯呢，他相信罪恶到最后会藏恶果啊，你行恶就会藏恶果。约伯也观察到这一点。我们看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。这些恶人
犹
如浮
萍，
快
快
飘
去，
他们所
得
的
份在世上被咒诅，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。干旱炎热消磨水水，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。怀他的母要忘记他，虫子要吃他，觉得甘甜。他不再被人纪念，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。他二代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，不善待寡妇。
好，这是第三段。他说这些恶人有如什么？浮萍，把浮萍圈起来。浮萍代表什么？浮萍就是没有根的意思嘛，就是不会抓地啊，不像树有根啊，会抓地啊，风吹雨淋，树还是很非常的稳嘛。但是这个呢，他说他们人生恶人呢，他感觉到哇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住在黑暗里面，我也习惯黑暗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神说啊，这些恶人犹如浮萍，就是没有根，好像泡沫一场的人生。而且他说快快的飘去，就是流逝，快快就不见了。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，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，就是带祝福，没有这些了。兄弟姐妹，我们看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哦，你注意看一下，那些暴君也好，那些恶人也好，像希特勒啊、尼禄啊这些杀了很多人，现在在吗？现在都不在了，在哪边呢？就在地狱里面了嘛，永远永远的折磨。所以你注意看，不是神不审判，神肯定会审判。所以约伯也看见有没有遭到这样的审判，也有。但是他也继续看下去，来，干旱炎热消磨血水，阴间也如此什么消磨犯罪之辈。好，他讲到说这些邪恶人呢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血水一样， snow 是雪嘛，对不对？OK， 但是呢，被太阳一晒呢，就融化了。刚开始好像很大块的冰山嘛，但是热度来我就融了嘛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所以不要羡慕恶人，而且阴间也是如此，把他们融化，把他们消灭。好，这些就是罪犯罪之辈。好，再来二十节啊，怀他的母，就是这些母亲呢、这些恶人的妈妈要忘记他。恶人的妈妈，邪恶人的妈妈，为什么要忘记他呢？因为带给他们全家不安不宁，再来呢，很大的羞耻嘛。哇，祖宗八代看到你就觉得就更小哎，现在就中间，我以他为耻啊，不认这孩子。我这种情况，我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社会的新闻，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有没有？哇，爸爸妈妈真的很痛苦啊，连孩子啊都不认了，因为就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，因为这孩子真的是带给他们家族很大的羞耻。好，人死了之后呢，虫子要吃他，然后呢觉得甘甜，他不再被人纪念，代表那些暴君啊、恶人啊，结果是如此的悲惨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，他说不义人必如树折断， 她二代不怀孕的不生养的妇人，不善待什么寡妇。你看又指出恶人的行径，她二代不怀孕就是不能生育的，还取笑她不生养的，就是没有孩子的妇人，她也不善待，这个就是恶人的情况。所以你看到到现在第三段，约伯呢看到神会出声音吗？会。神会不会审判呢？也有。所以他看到这世上有神的手在当中啊。但是在讲到他又想到一件事情，那我谁可以为伸冤呢？他又看不到神在哪个地方，所以他很挣扎。所以他看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又出现他回到现况跟现实。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北请。
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，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旺，神使他们安稳，他们就有所倚靠，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，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，他们降为卑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谷穗被割。若不是这样，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，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？
好，最后一段第四段来，然而把它圈起来。你看到约伯他的观察这些，后来呢又发觉到神是会出手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会审判、哦、有些人已经被审判，恶人已经不在了，像浮萍一样。后来他又观察到他自己，然而都是现今现况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，那性命难保人仍然行起。他就发觉到又一个冲突在当中，什么呢？神竟然用能力来保全，就是延长有势力，说有钱有势的人的性命，指那些邪恶的人。神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延长他们的寿数，然后性命难保的恶人呢，仍然崛起，仍然兴起。这是约伯里面的问号。哇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很难明白的。再来呢，神使他们安稳哦。你看到这个字，他们是指什么？邪恶人啊。神使他们安稳，他们就有所依靠。当然不是依靠神了、啊、他们依靠这些葡萄园啦、啊、土地啦、啊、抢来的啦、啊、势力啦、啊、金钱，他依靠这些。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，好像神也要在看顾他们一样。这是约伯的一个问号跟冲突点。后来他就发现到这些呢都是短暂的，你看到吗？他们被高举不过是骗死的，他们被高举是不是被神高举、哦、是被这些恶事什么高举哦、回访腾达起来，然后一下子是骗子就不见了，代表死的。然后他们降为卑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什么谷穗被割。你看最后还是会受到审判的。所以约伯的观察越来越觉得，哇，一下子这样子，一下子那样子，最后是讲到什么呢？他很想找到公义的神，因为没有答案。可不可以三个朋友给我答案好？你们的论述就很简单，一分为二，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可是我现在看的不是呢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答案？好，这是他的论述。到时候他讲到一个，若不是这样，如果我讲错的话，若不是这样的话，谁能证明我的错误呢？我是虚谎的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好不好？将我的言语呢，当成什么废话、空谈，就这意思。所以约伯讲到这边，有没有觉得比较谦卑了？谦卑很多了，不会很硬、哦、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发觉到论、这个人家讨、这个什么一直在、这个 argue 或者一直在敌对当中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约伯放下来，我们彼此的来认识到底上帝在哪边，我们的、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。好，你看到这一、章里面大家有没有学到什么真理？好，第一个真理请大家记得，不法的事越来越多，代表末世越来越近，耶稣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2020年、已经更靠近审判日子来到了，大家一定要有那个 timing 的感觉，这个脚步越来越近，耶稣就在临门一脚要回到这个地上来了。我们要怎么准备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好好预备，不要一直看过去日子就这样子，现在一样，未来是这样。 No， 不一样了，大家一定要准备。好，这个不法的事代表什么呢？越来越多坏事发生，越来越多的灾难会发生。灾难会带来什么？会带来困苦。好，灾难会越来越多的困苦会出现。 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依靠神，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，凡作恶的都不喜欢就近光，凡作恶的都不喜欢就近光。那行善的当然就喜欢就近光嘛，行善的就喜欢就近光，到最后末世呢，善恶就越来越分明。你我是喜欢就近光吗？还是喜欢暗地里做很多的这些呢？弟兄姐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神都看见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就近光，越靠近光，我们就在神的光当中得蒙保守。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，一方面要踏这个船，一方面要踏这个船，一方面呢来到教会，一方面呢又去作恶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这么做，单单的专心的依靠神。因为我讲过，末世耶稣在日子越来越近，你已经跑了三分之二的时间了，已经跑了快到终点站了，要奔跑到底。不要像约伯一样，不要遇到不法不义的事就心怀不平。请大家记得要善终，你已经跑很久了，快到什么终点站了，要跑到底。请大家记得，不法的事情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，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贫困，可能都会来到。愿神帮助我们紧紧的跑到底，因为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我们要面对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审判。当我们信主到底的话，就是得奖赏日子来到了，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当跑路的要跑尽，当守的道要守住，美好的仗要什么打到底。这样了解后，让大家能够一起来为神来真理奔跑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把圣经盖起来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二十四章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世界本来就很多的不公不义不法的事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就是光，你就是真理，你就是我们的保护。我们要靠着你能够跑到底，像保罗一样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当中，有极大的盼望在当中，不要思考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那个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，那是我们永远的奖赏。好不好？举手开声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开口。